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在这里陪伴大家的是我黄嘉妍。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呢，大家在这个时间你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的话呢，就可以立刻上线与我呢来联系的。我们电话热线的号码呢是13-2299-663213-2299-6632，现在呢在这个热线呢已经开放了，所以大家在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都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与我黄嘉妍来联系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主要是透过这个电话热线与听众们互动，那在第五空间也有很多的听众们今天晚上呢也在守候着一起来收听节目，请大家可以把我们这个热线电话呢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或是你们家人有需要的话都可以邀请他们拨打这个热线电话。今天晚上到8点前嘉妍都会在这呢陪伴大家的。那我们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有一些的推介推广啊，今天特别推广一些呢是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一些的书籍给大家，因为这个呢也是如果我们的忠实听众们都知道了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我们都有精神健康热线，那我们都会有廖医生跟周师母在这呢主持的，而他们呢也发现就是说每一个月要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呢真的是很满的，就是很多的听众们都要打进来，可是有很多就是上不了线，因为发现这个精神健康方面呢需要实在是太多了。有很多我们的听众除了是去问自己一些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因为家人也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他们都在这方面呢也有一些的推荐关于一些我们自个儿呢可以在这个你们自己居住的地方找到的一些书籍。在我的这个节目当中周师母就选了，还有廖医生呢就选了3本关于精神健康方面的书籍呢大家都可以参考的。那我现在呢在这呢就首先就是推荐一本吧，这个就是叫做精神疾病防治与康复手册。在这个社区里面整个就叫精神疾病社区防治与康复手册，那主编呢是冯永林呐。如果大家呢是想要找到这一本书籍的话，应该在你们居住的地方也可以找到，因为这一本书籍是在内地的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简体书籍，里面呢就非常详细的就是有讲到精神疾病社区防治，关于这个精神疾病的一些到底是精神病是什么呢有什么就是需要了解的，或者是那个治疗方面的一些非常详细的都有在书本当中介绍。这个书籍的名称等一下也可以放在第五空间，大家也可以就是去找找看如果你有需要的话。那因为这些书本呢都是很有这个参考的价值，当然因为呢这些书籍本身书写的他们都是这些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学习的一些学者所写的，那他们并不是在一个基督教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作为参考，或者是知识上的一些了解呢，这个也是很有 这个帮助，所以我们都推荐给大家可以来找找看哈。这一本叫做《精神疾病社区防治与康复手册》，那我在等一下呢，在第五空间也可以写下来，让大家可以找找看这本书籍。另外呢，也要就是预告一下呢，下个礼拜四除了是由我黄嘉妍在礼拜四的直播节目当中主持呢，也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们互动，就是一起来主持。大家有一些听众呢也慢慢熟悉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平台，除了是有周师母，有我，有杨天成老师，还有了我们一些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个月来帮忙的老师，除了是有谭心师母呢，也有李天梦老师，他们都是在辅导方面呢很有经验，还有是在神学院也有教导这方面的，所以呢是很有这个帮助。如果大家呢希望可以亲自的跟他们来联系呢，下个礼拜四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就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在一起了。好，那么我们在接听电话之前，今天嘉妍也同样的找了一首的诗歌来送上给大家，预备我们的心，一起的来把今天的节目呢献上，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这首诗歌。
降临，你掌权统管你子民，我们敬拜献上赞美祭，到你圣洁座前，我主你的烛荣光充满在这地，在你同在里，我烛荣耀无比，何等敬畏尊崇上帝。在你同在里，我
送上这一首歌曲叫《你荣耀真实降临》。我们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先求主的荣耀。在我们节目里面呢，就是要充满在这里，因为我们相信呢，主呢是这个充满了我们整个现在啊，整个的无论是现在你身处在哪一个城市当中，其实神的同在跟嘉言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室里面的同在也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是有圣灵的带领在当中。今天呢，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是因为呢，它是很真实、很简单，也是很非常的优美的歌声。先送上这一首歌曲给大家。现在呢，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的姊妹在，我们跟她来联系。喂，你好，是耿姊妹吗？
是黄老师，你好。
你好，耿姊妹，是很高兴今天可以连线哈。我们之前一直都有跟进你的情况的，那我们今天也想要跟你继续的谈一谈，关于今天晚上你想问的也是关于你跟丈夫的关系，是不是啊？
对，
好，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跟我们的听众们讲一下呢。耿姊妹呢，之前也有打电话来，主要是有问两个问题哈。第一就是你的孩子，第二就是跟丈夫的关系，跟婆家的关系。那我知道有一些听众呢，都是比较就是一直有听我们节目呢，都知道耿姊妹的这个需要的。那今天晚上您主要想要咨询的是关于跟丈夫的关系，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最近情况怎么样吗？
其实我老是麻烦你们，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谢谢你们这么长时间的帮助
啊。不会不会，
感谢神。
不会呀。你说说看吧。
其实有通过咨询，我后来我丈夫也给你们去电话，我觉得他思想上观念上有一定的转变，就好多了。只是说我们俩现在是稍微缓和一点，然后就比如说昨天我们还就听了您的建议，我们还一起跪在主面前向主祷告。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们本来商量的就是跟他侄子提收一点生活费嘛。然后然后我有表达，我说即使是收生活费的情况下，过完年以后我也不太想让他继续住在这里了，因为我觉得不太舒服。然后我的丈夫意思是说那如果说年后不准备让他在这儿住了，那年前收的话就不太合适，就如果说这样打算的话，那年前就不要给他提生活费的事儿了。是这样。
所以你的共识，你跟丈夫商量共识就是说大家都同意下一年开始就让侄子在外面找地方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吗？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能勉强接受，但是心里面我自己还是认为年前收一点生活费和年后就让他租房子住，这两件事情我觉得并不冲突但是我丈夫觉得他如果说收生活费的话，年后不太好开口不让他继续住了。
所以既然你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对呀，就是丈夫他有跟你商量，我觉得现在姊妹就可以顺服丈夫的决定吧，应该可以吧？现在对，对对对，是我有跟你的丈夫，就是讲过，他是一个非常愿意聆听的一个，我觉得就是他愿意打电话来，我就非常欣赏他有这个心啊，就是弟兄愿意自动的打电话跟我们联系。第二就是他是非常愿意去改善改变跟你的沟通，所以他才会打过来咨询。他也有问过关于侄子在家里居住啊，要不要开口跟他就是商量这个生活费的事。所以我知道你的丈夫真的是有在学习啊，所以我听到你们有这个沟通，特别说你们有一起祷告，我觉得很感恩呐。因为你们两夫妻一起祷告，你知道这个动力啊是很大。你们要持续，不要就是停下来。我是鼓励你们，既然开始了这个呢，你们就要 每一天晚上可能有一点难的话呢，你们就想一个礼拜有一次也是好的，就是一起祷告。慢慢你们俩呢一起祷告以后呢，你就可以邀请你的孩子一同一家人一起祷告，不单是跟丈夫。对，我们叫这个叫做家庭祭坛，有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啊？就是在你的家里面，就是好像设立一个祷告的一个祭坛。这个呢，就是可以把上帝邀啊，就是哇，在我你们家当中，不单单是只有你跟丈夫，还有你的孩子，一个这个一家三口一起祷告。你看那图画非常的美呀、啊，对，
嗯，
你试试看。我觉得如果你持续做，你的家呢，很明显就会有改变了，因为先改变的是你自己，然后你的丈夫又改变。嗯，然后你的孩子都会改变，因为他看到爸爸妈妈都有改变。嗯
嗯，
对，
嗯，就是另外一个的话，我是想请教的是，就是因为有一次我在祷告当中，然后就祷告到神把他的侄子放到我们家中，是我觉得需要我好好去爱他，但是然后。在后来其实我心里面有矛盾，就是说像这种情况下，就比如说前两天就是他侄子也不是很尊重我，然后他爸爸也骂我，然后其实就这种情况下，然后我觉得还有就是他们经济比我们强，然后我们不如他的还要承担他，我觉得这个难道神的心意就是说你比别人穷还要你承担别人，或者是说别人欺压你你还要去怎么样？我其实有点不能接受神这种，我不知道该怎么辨别哦。
你说你的意思是你的侄子的事情吗？还是你说谁的家比你的经济好啊？
我是说我老公侄子他们家呀。
哦，就是婆家那一边吗？
对呀、
啊，嗯，你觉得他们经济好，比你们好，但是他们又对你不尊重，就是一直也放不开，觉得这个你就是上帝挑战你要爱他们，你觉得很困难，是吗？
我觉得神会是这种心意吗？我觉得不应该吧，还是说我自己觉得？因为有一次祷告到，就是我说主啊，我整天给你祷告说你赐给我爱人的力量和爱人的心，但是当他侄子在我家的时候，我发现我都爱不了爱不动，然后祷告到这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亏欠神那种感觉。
嗯
啊，所以我在想，那我是不是那神难道就这样让我一直承受吗？或者是怎么样？我有一种纠结吧。
你觉得爱你的家人就是要不断承受他们对你的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你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对。
嗯。那就要看呢、啊，姊妹啊，其实我们说啊，我们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因为我们是人、
啊。是啊。
对，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学习。既然你问我这个问题呢，我也很坦白的告诉你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在学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包括我们的家人，还有那些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你觉得他们不可爱的人，对吗？如果每一个人都可爱我才去爱的话，那这个爱是有条件的，你同意吗？
我同意。
嗯，对呀、啊，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要效法耶稣。那所以，我们当然不能说，我今天祷告以后，我明天就可以爱那些不可爱的家人跟教会里面的那些肢体。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我们是朝向这个过程的路向去。所以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对，上帝的这个他的一个教导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啊。上帝不会说诶他们不可爱我们就不要爱他了，那我们就各有各的活，这个并不是上帝的心意来的。 上帝的心意当然是希望我们学习放下仇恨，然后学习去爱不可爱的人，这个是他的心意。但是能不能活出来呢？这个就是我们去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去的一个，我们需要操练的是我们自己的功课了。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背的十字架嘛，所以耶稣就是这样说啊。所以就算可能耿姊妹你要背起的十字架，就是要你要学习爱那些不可爱的家人咯。那我的十字架也有的，我家言我也有我要背起的一些东西，对吗？每一天都需要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方向，我可以挑战姊妹你要想的就是这个方向。但是哈、能不能做得到，这个就需要你自己你跟神的关系要维持。因为我们需要去就是当你越向着耶稣基督去走的话，你会发现你自己去爱的能力就会更大了。
就是佳音老师，其实我有一种就接受不了是什么，我有一种恐惧在，就是什么，我觉得如果是因为基督的爱作为借口的话，那当我被攻击的时候，我老公就可以有理由说，哎，我们是为了主嘛，他就更可以有理由就这样下去，懦弱下去，不维护我了，我就觉得我心里面。
但是我之前也说过嘛，我也跟你的丈夫说，下一次当又有这些话的时候，他就要成为保护你的头，所以他也知道的，就是说他也要去站出来保护，要学。虽然他觉得他自己要跳出这个他自己很，他也有他的觉得比较为难的地方吧，他上一次也有坦诚，但是我也挑战他，我觉得我要跟你们说的就是我们需要跳出一个恐惧，还有跳出一个这样的一个捆绑呢，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呢？面对它嘛，就是要挑战自己。下一次再有这些不好听的话，就要直接的跟你的家人说出来，请他们尊重，不要再说这些话了。我有跟你的丈夫有说过的，而他也同意。对，他有同意，他知道他需要去做这个保护里的角色，还有他要当一个家里的头，因为圣经也教导丈夫就是妻子的头啊，他要做头的角色，就是说他就要带领嘛，也要保护你嘛，而且呢丈夫要爱妻子呢，就是要舍己嘛，所以他也要把自己的面子放下，他也知道的。所以如果下一次再有这些的时候，其实我有挑战你的丈夫，他要出来就是要跟家人讲请他们要尊重，有的。但是当然这个你需要给你的丈夫一个空间还有时间去成长，就好像你去教导你的孩子，可能他你教他一次，他要有这个能力去做得好，也有时间跟空间去做嘛。所以你也要鼓励你的丈夫，你不要一想就觉得你的丈夫他会害怕，他不会做得好，你不要这样想，这个恐惧并不是从神而来这个没有发生，我们就不要把它想成是哇最坏打算，当然有可能会这样，但是上帝一直都鼓励你们要怎么样呢？我们做基督徒并不是说因为我要爱那个人，所以我就容就要他要攻击我伤害我我都要忍下来，不是这个意思哟，姊妹你要搞清楚，千万不要以为是这样子哦。
你这样说我的心就掉了一块石头。其实我一直在挣扎，我就觉得我如果选择爱，我就要选择一辈子这样忍气吞声，还得容许我的丈夫这样
不是我们说呢什么叫爱呀？爱是互相的尊重你看呢，在这个在圣经当中也有教导我们呢，就是要其实爱当中包含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其中一个就是要互相的尊重，就是爱，一个健康的爱。因为 爱是包括很多样东西的。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就以为爱就是没有界限的，爱就是无条件的嘛，所以别人对我不好我就要就是要让他对我不好嘛。其实不是，我们爱也要有智慧，所以我们自己呢也要先建立一个我们叫做界限。别人如果他不懂得去尊重你，你就要去教导他怎么样去尊重。所以我们教小孩也一样的，小孩呢他也一样，就是说如果他不尊重父母，我们就要教导他你要怎么跟我讲话，这个呢才是对的啊，不能容让他一直的去对你不礼貌，对吗？所以就好像你的长辈也一样啊，长辈说的不一定是对的，如果他们有一些话是不尊重你的，你要告诉他，对吗？你要跟他说，其实你这样说我很受伤，所以请你不要，我知道你有这个意思，但是请你用另外一种语气，另外一种词汇跟我谈，我是会接受，但是你这样去对待我，我是觉得很受伤。我就是这样子去教导这个我身边的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就是说我们要彼此学会尊重，这样才是爱。如果浅踏彼此的这个底线的或者是我们自己的界限，你已经踩到我的界限而你伤害了我，而我不跟你说，这个是我自己的问题，对不对？对呀，对呀，所以姊妹啊，我就跟你的丈夫说了，12年的婚姻，你一直没有保护好你的妻子，你看现在孩子都要承担了，你还愿意这样吗？他也知道不对的，所以姊妹，你们都要学，爱呢是彼此尊重，你呢也要保护好自己的界限，你的丈夫也要学。对吗？所以下一次再与家人相处的时候，如果他们有一些对待你不礼貌不尊重的地方，请你们提出来跟他们说，请他们可以不要再这样子对待你们。如果他们学会那是最好的，但是如果他们还是这样对待你们，那么你们就要想想了，你们可以不回去或者说有智慧的去跟他们去相处啊。
嗯
嗯，
啊，真的太感恩了，我感觉我一下心里面丢掉了一个石头。其实我这些日子以来，
嗯，
我都在自己很挣扎，我就觉得，主啊，如果我要是选择爱的话，我就得一辈子这样子忍受承受，并且我还要容许我的老公这样一直的不保护我。那今天听你说了之后，我觉得我可以欢欢喜喜的去爱。
的确是，如在神里的爱呢是一个自由的爱来的。所以姊妹啊，送上一段经文给你，对，就是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这一段经文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哦。对，
嗯，我记下来了。
嗯，对对对对，就是爱里没有惧怕这一段经文呢，是在我们一起来找一下，我现在在翻圣经。对，就是呢，在约翰一书4章18节，对，约翰一书4章18节，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教导，对于爱。我们如果在爱里面不得自由呢，那个爱呢并不是真正的学到一个基督里的爱。其实在基督耶稣里的爱就是有一个自由，那个自由也不是说没有界限的自由。我们也要学的就是我们爱人也要被爱，那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的。所以你也看，对，就是在如果你学会这一个爱呢，你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呢也非常好用，因为我们对孩子不是宠爱，我们对孩子是有界限的，也要教导他怎么样去尊重你，你也要尊重他，对吗？嗯，
对，
好啊，姊妹，我今天跟你谈了很久，那我又下一个电话在等候，那我希望呢你学到今天这功课以后跟你的丈夫一起祷告好不好，持续的不要停止哦。嗯，
这啥时候还有精神热线呢？我想咨询那个精神那个、
可以，但是就要下一次啊、精神健康热线的时候你再打来了。对，好的，嗯，谢谢耿姊妹的电话，
嗯，谢谢。
谢谢你的祝福。
诗篇116篇12节，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
感恩当中包含对别人的感谢，也需要找机会报答恩惠。记住那些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记住曾经给你恩典的主，与人分享主在你生命中的奇妙作为，随时准备奉献自己为主所用，这样的感谢之情能够带来美好的果效。爱，互相扶持，空中辅导。
谢谢你的祝福，让我懂得付出。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现在在电话旁边另外有陈姊妹在，我们来跟她连线。喂，你好，陈姊妹。
嗯，房间严老师好。
哎，你好，陈姊妹，很高兴跟你连线。今天晚上是要谈一下孩子的事情，对吗？
对的。
嗯，好啊，你说说看。
哦，孩子，我因为前两个星期跟你聊过一次。
嗯，对对对。
嗯，对，因为我也照着你的方法去做了。
嗯
嗯，他还是管不了自己，就是就约束力特别特别的不行，还是管不了，管不了就是。因为我是昨天打的电话，对吧？
嗯，对对对。
嗯，前天晚上我把手机，他说作业不会，他要搜索一下，我就给他搜索了。
嗯，
然后就是在他那个搜作业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一下，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给你从头讲起吧，因为他看了一些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嗯嗯嗯，
就是色情，那个网络上面那个色情的东西。
嗯嗯嗯。
嗯，因为我的孩子在疫情是那年的时候就已经就是在这方面就有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是我女儿她的姐姐在翻我手机的时候就看到的，她在这方面就有去看过网络上面色情的东西。
嗯，
我的女儿就是跟我说了这个事情，就是不要去直接的去拆穿她，然后就是你控制手机不要给他玩。
嗯，
所以这么多年呢，嗯，我也没有一直没有拆穿他，但是有一年，嗯，应该是他上五六年级的时候，到我女儿那边，我女儿参加那个主日学儿童夏令营的时候，
嗯，
在营会当中他自己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他说嗯，至于就是老师用什么引导他们说出来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他把这个事情说出来了，他有这方面的罪要认，需要悔改的地方。然后主日学老师又反馈给我女儿，女儿又跟我说，他说这方面，嗯，他也在主日学老师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他说以后要悔改。嗯，这个我都是没有跟他正面去交通过这件事情，但是在去年的下半年的时候，我俩就是什么原因就是谈到这上面了，我说你有这方面的事吗？他说他有，他在我面前承认他曾经有过，他说但是现在已经不看了，他说哦，我说挺好的，我说你曾经为什么会想到这方面？他说同学之间交流的时候讲到这方面，所以他就好奇，就被这个东西给吓死了，经常会还原这方面的东西。我说那我们是有主的人，我们要靠着主能够把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你这个年龄，我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去，没有经验跟他讲，也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所以也不知道跟他怎么讲。反正他说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有， 但是自从上初中没有看过这个东西了，他就跟我说，哦，我说感谢主啊，我说没有看更好。但是我们两个，因为我今年就是基本上你们的空中辅导的所有的节目我都会听，所以就是可能这几天忙我会落下来，但是过几天闲了我都会把它找出来重新再听。我就听到过关于这个性教育的方面的问题，我也就跟他不避讳，我说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有什么好奇的东西，我说妈妈不避讳跟你谈这个事情。但是他也跟我谈他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我问他有没有遗精方面的事，他说有，反正我俩这方面都不避讳，都在谈。我跟着空中辅导学习，也知道就是这个青春期的孩子没有必要在这个性方面去隐藏一些东西，反正我们俩该谈的我也都谈。但是前天晚上又发现他又在翻阅这上面，又翻阅这上面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我当时看到他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心里怪难过的了，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也觉得是属于正常，但是说正常吗？但我心里还是有一点接受不了。
嗯，
方老师，
嗯，明白，嗯，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
首先听到姊妹你很愿意跟您的孩子开始沟通这样的一个开始啊，其实这个真的你要先欣赏自己，就是你有听而且你有做，就是你说你一直有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教导，然后你也有尝试去做。而我有听到就是你的孩子呢，其实他也愿意跟你做这方面的这个沟通，是不是？首先你要认同你的孩子，当你跟他谈的时候，他不是说第一时间把你推开，而且呢他也很坦诚地说出他是因为很好奇所以他就看了，对不对啊？
嗯，
对对对。那我们就先看到这一点呢，我觉得你的孩子其实啊你的开始跟他有这个沟通互动啊，其实这个是很不错的一步啊，姊妹你觉得是不是？
对，我也感恩他能够跟我说，因为在几年前他有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姐姐都让我不要说，免得给他带来一些伤害之类的。
是的，
所以我一直都放在心里祷告，我说有什么机会能够说，什么条件下能够说，我一直在祷告当中。
对，
但是神就让他自己告诉我了。
对
呀，
所以这个开始啊是很不错，而且是很难得。所以我觉得首先呢，我们要看到这个开始，我们先要感恩，好像你刚刚说。那第二就是当你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其实啊跟年轻人沟通呢，这个是入门嘛，这个是开始的一步嘛。有时候我们做老师或是家长，当然我很明白你的这个感受，因为哎呀好像刚开始了一步，现在看到他又来看这些，就感觉好像那个一下子那个心情又掉下来了，又觉得哎呀很失望了啊。但是啊姊妹啊，我要跟你一起呢就是鼓励你呢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啊，这个是一段路，你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我们不是好像今天他进一步就立刻你的孩子就以后都不看了，不会的。我要先跟你说这个真实的一面哈。我们跟年轻人教导他们，引导他们，我们说引导是什么？引导就是你要给他一个空间去就是有一个空间去进步，但是也有会退步的。引导这意思就是这样，引嘛，引他就是你慢慢来，慢慢来，慢慢，好像就是你要好像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好像跳舞一样引导。有时候他跳得不好会踩到你的脚，但是呢你就一直都要把着手把他一起跳好这一支舞，是一个互动。那互动呢就不是训练一只动物，你要他哎，你现在要做你就要做，现在给左手就要左手，右手就右手，互动就是会有进也有退的。所以呢姊妹啊不要放弃，也虽然你会觉得很气馁，觉得哎呀好像我尝试过好像没有用，但是我告诉你不是没有用，你现在 就是在做这个互动的过程呢。因为你的孩子没有抗拒，他现在就是会开始打开他的心，愿意告诉你他为什么会看。因为我很好奇，所以我会看。所以现在呢，当你又发现他有看，你就要把握这个机会再问一次，孩子啊，我看到你好像也有持续的看这些，那要不要妈妈继续的跟你讨论一下？因为我看到你看这些呢，不是太健康的，不如这样，如果你真的好奇，我就给一些你真的需要去了解的那些书本，我推荐给你看。或者是谈论贞洁，就是我们谈论一些基督徒这个在性方面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也许呢你可以推荐一些比较健康关于婚恋的东西，就是给他知道原来你对这些好奇，我可以推荐一些比较好一点的给你看，而不是你看你那些。因为现在手机上看的那些呢太片面，那个是很表面的一些我们叫感官刺激，它只是满足你的眼球，满足你性欲，但是那个不能满足真正那个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你是可以透过这个机会让他知道，你可以推荐给他另外一些比较健康的东西，就是开拓他的眼光。第二就是因为你要了解他看那些是什么的时候呢，当然因为你也跟他商量了，要不这样，你也可以帮助他把那些视频呢就是搜索一下什么可以看什么不可以看，你也可以参与在其中，你问一问他妈妈可不可以帮你去筛选呢，对吗？你看他会不会同意咯。因为现在你可以跟他商量嘛，对不对呀？
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如果不听空中舞蹈，或者我对这个青少年性教育这一块我没有去接触到这一块的话，我以前的认为的话，我觉得这应该，因为我们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村人，就是没有知识也没有多少文化，我就是内心里面所想的，我觉得都应该是一些龌龊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就是不应该，无论是未婚还是他们青少年孩子，还是已婚的，我觉得这方面，在我的思想里面，我的旧思想里面，我都觉得是一件不好的东西。我想你能明白吧？
不好的意思是你不想他，你是要他完全不接触关于性教育方面的事吗？不可能的，
不是，对，
这个是不可能的。
因为对，所以现在我就是经过节目，你们节目的一些，一些有些，因为有一次我听了你跟一个青年男孩子也交通过这个问题，因为交通过这个问题，我也在用心听了，他一直到最后都好像没有在这方面都没有胜过。我觉得我挺害怕的，说句心里话。
那我是觉得说哈，我们不要看别人的，你看自己，你现在跟你孩子有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机会跟他沟通。因为有时候我们忧虑呢，是因为我们听到一些就是你觉得哇，我不想好像变成他那样，那还没有发生的事，你现在要焦点放你的孩子。对吗？大家都有不同的故事，所以不要把别人的东西放在自己身上。你现在看着，就你跟你孩子的这个互动当中，你可以怎么引导他？我觉得既然你的孩子他不抗拒跟你谈这一块的时候呢，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姊妹呢你也要放开你一些就是以为以前一些固有的一些你的觉得哈，
想法
你要改变一下。我觉得现在反而就是你不能禁止，除非你完全不给他用手机，但是呢我告诉你，你不给他看手机他还是会用另外的途径去接触。所以与其是这样呢，不如你就给他一些更好的选择，你就告诉他其实你对这个方面好奇呢，我可以就是推荐你看 我们基督教一些关于这方面的，如果你需要多了解，你就把我们良友电台的一些讲义也给你的孩子，可以让他，或者是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推荐给他听听看。当然对孩子来说，那些可能不是太吸引他的眼球，可是你也可以跟他啊，就是商量一下。对，你可以跟他商量，就是说，因为妈妈看到你看到这些，其实那些内容不太，我们叫做什么，没有太多营养了。就好像你要吃一些好东西在你身体，你才会健康。那不如我就给你一些好的营养，我们一起去把这些不好的营养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塞掉，不要看。你就直接跟他谈这一方面，因为他需要引导。他不知道那些是不好的，他只是觉得那个哇很吸引我，我要看。但是你就告诉他，既然那些是不好的营养，我们就把它塞掉，不要看。我们看另外一些对你来说是有营养的，比如是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我们有一些婚恋节目嘛，我们良友电台有一些比较讲的，或者是如果我们一起找一些我可以推荐给你的一些资料。让你的孩子知道这方面什么是这个对我们青少年面对性的诱惑，或者说怎么去帮助自己呢？啊，这些我们一起找，其实是这样子引导孩子，而不是跟他说你这样错，你这样不对，这样他就会把他的心门都关起来了，因为你说我什么都不对，对吧？对呀，所以姊妹，我们不要气馁。我们可以失望，但是不要气馁，我们要重新来。今天你觉得失望，以后对，嗯，对，嗯，
对，
对呀，是是是。
对，我是说，我知道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在这方面就是，可以说在知识方面是零的，没有
任何
的，就是
没有。我觉得你觉得很好了，你已经踏出很多家长不敢谈的一步。那因为时间关系，姊妹，我先跟你谈到这，但是我们会持续跟进，好不好？我也可以呢，给找一些资料，你如果短信，你先发一个短信过来，我找一些好的资料，我发给你，好不好？
好的，
好啊，谢谢陈姊妹。
就是青少年，关于青少年性教育，跟他一起听，可以。
对对对，可以，当然好啊。你要帮助你的孩子成长，你要邀请他跟你一起学。好，谢谢姊妹
的
电话。我们现在持续的来，持续的来听下一个的电话哈。我们看一下。
好，再见。
好，再见。是的，姊妹在吗？谭姊妹。啊，还没有跟好好，我们现在来听听一个广告，我们回来。
当孩子提出自己的需要，比如是吃糖果、看电视、玩手机，很多父母都不忍心拒绝，很轻易地满足他们的需求。渐渐的，孩子养成了想有就立刻有的心态，不懂得忍耐，一旦欲望不被满足，性情就焦急暴躁起来。
从小跟孩子立定界限，帮助孩子控制欲望，而不是被欲望所控制。
愿主锻炼我们的耐心，帮助孩子培养品格。
空中辅导为您加油打气。
空中辅导在这呢，继续的来等候大家的电话。我们刚刚其实那位陈姊妹呢，跟我们谈到这个孩子的性教育的方面的事情。我们空中辅导其实在过去也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好的教导。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有这个需要呢，都鼓励你可以呢，就是发一个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来索取这方面的资讯。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大家呢可以在这个短信或是电邮当中说出你们要索取的关于这个青少年性教育的教导，我们就可以发给大家了。好，我们现在在听另外一位的听众电话。喂，你好，谭姊妹。
喂，你好，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你啊。
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
哦，黄小姐老师你好，昨天下午上午跟你打的，
哎，对呀对呀，
就是夜下午打，后来我怎么打过去？
是的，
不是夜下午打，我打过去没人接嘛，那个
对对对，
电话不行，这个要三个的不行。
对，因为我们热线开放时段是有时间的，那没有关系，姊妹啊，今天呢我们有一点时间，先跟你就是了解一下，你是要问女儿的问题吗？
对，然后我先跟你说，我刚刚忘了交代，我这个电话是设置了，你们回过来的是不是境外的电话哈？
这个没有关系，我们因为现在在节目的直播当中，我们先探讨一下你女儿的问题好不好？嗯，女儿是什么问题？
现在是直播吗？有播给别人听吗？
有的有的，但是你可以先讲一下关于
我都不喜欢播给别人，那没关系吧？
嗯嗯嗯嗯，
我是这个样子的，我有个女儿嘛，在学校学习，她就是我那个。有时候嘛，他可能自己比较学习的时候比较专注力比较专心嘛，不喜欢就比如说旁边啊周围同学同桌有什么噪音啊什么的哈，
嗯，
比如说声音什么影响到他了，他就会很烦躁的那种，很排斥很烦躁的那种，他从上初三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然后他有跟我说过，然后我就说你就不要去想嘛，然后他说，比如说他有时候。那个人没有影响到他了，他有时候比如说会在自己无意中会想到了，他也会影响到，就是说头很硬啊不舒服，就是说会想到那种声音，他就会头很硬不舒服，然后他说他没有去想他就会好好的，然后后来不是中考完了嘛，
嗯，
反正就也换书了嘛，然后换假回来在家都好好的，反正就很开心嘛，很喜乐的那种，然后就上高一了，他又说又有这种感觉，偶尔也会又有这种感觉。
嗯，
他说，哎呀，会去想的时候就会影响我头疼了，不学习不下去，他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他说我自己不去想了，他就好好的。然后他会打电话给我，反正一有这种感觉他会打电话，每次遇到什么他会打电话跟我回来跟我说嘛。
嗯，
然后我就说你就不要去想吧，你就好好祷告依靠神嘛。专注在学习上，不要想。他说是的，我不去想他就好的，但是有时候不想去想，他说他还会去想。他说有时候控制不住，我就会去想。
你说他会想的是想什么呀？那个是想，
比如说，周围旁边有同学嘛哈，影响声音不是有时候怪怪的影响他了，他就会感觉就是说影响他的学习。他就很
影响学习，
对，影响他的他
就。你的女儿是很认真的一个学生是吧？有对不对？她性格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啊，对吧？
对对对，她对学习非常认真，
对学习非常认真。她压力很大哦，她是不是从小读书压力都很大？
从六年级时候吧，开始就会给自己很焦虑。压力非常大的那种，那个时候上初中那么明显了嘛，我就一直疏导，我就说不要给自己压力吧。
对，
我说能，我们全然就托给上帝啊，他也懂得寻求真理，然后他就也会读经，有时候也上帝会他先用经文劝他去，他也很开心。然后他就是说没有像我们大人心思那么深仇嘛，哈，一直有那种依靠的心，肯定孩子嘛，经历的没有我们大人多嘛。他有遇到他就开心，没有了他就可能会又轻轻又软弱了下，他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就六年级的时候，他就也特别，他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的。他六年级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比如说是统考，也是考的不咋地嘛，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理想嘛。后来就自己就马上就哭起来了，他就会跟。对，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呀，没考好他就很焦虑。特别到初三最后那快要中考的时候，哎呦，特别焦虑，压力非常大，我就很担心嘛。
是的，
我说也不要你，
对啊，
你找学校的心理老师，或者是我妈妈给你约个专业的心理医生给你疏导。他又说不要， 然后后来中考完了换家，大家都整个人都开朗，整个人就变了，
对对对，
完全就跟蜕变了一个人一样。
嗯，
哇，
是啊，
那个时候我就感觉他变了。
我觉得姊妹，也许呢，你要多了解一下你的孩子，除了学习以外，他整个人的这个学校生活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到，因为呢，我们说孩子发展是全人发展，不能只是不断就是学习学习学习。比如他的交友啊，他有没有运动啊，他有没有兴趣，他会做其他的活动帮助自己排解压力。其实这个你也要了解的，不能只是说跟他说，
哎，
你不要想不要想不要想，因为他自己控制不了的。对对对
对对，我跟你说哈，我也一直有了解这一方面的哈，
嗯，
因为我自己有养过几个孩子，或特别
对呀，
特别需要去了解这种教育孩子心理方面哈，
嗯，
我特别爱学习教育方面，然后我也知道说孩子必须要有运动嘛哈，
嗯，
去发泄他的压力，然后我一直鼓励他去有运动，他也会有运动，
嗯，
然后在我们这边国内，你知道全国现在学习都是很非常卷的哈。
对。
然后我从来没给我自己孩子压力，也从来没有跟他们上补习班啊什么，周末我都不想跟他们上补习，
嗯，
因为孩子本身已经学校的这个作业已经就套超多了。
对呀，啊。
特别在上初三的时候他都没有空去做礼拜了。因为上初三的时候他没做什么，他说我没有空去做礼拜，已经作业能超过他的。然后他周末还有也还有补课嘛，学校又同意补课，他每一天上到从早晨6点多到学校，到中午肯定在学校有午休，晚上回来11点多才睡觉，然后早上6点，根本睡眠都不够。那个时候我知道已经孩子的这个体力他这个不是我们家长给他的，是学校，因为都是这个样子，特别是他学习好的学生，他也摆放在兼职班。而老师要求的学生比我们学生比我们家长可能都要有个，但是现在老师也是要求你学生能考考。
我想问哈姊妹啊，因为今天我们时间不太长，但是我会继续跟进你们。
对对对，
但是我想就是希望哈，现在可以做的我不知道你的孩子是住校还是在家里住，他是每一天都有回家吗？
没有，他现在以前上初中的是通学，他现在上高中的高一的是他已经是住校，反正住校他是出现这个情况，当然比初三没有那么严重。
你会不会很多跟他见面呢？因为我觉得他跟你
见一次，
每一个月才一次啊？哦，
每周
一次啊。那你就先把握住每周啊，你先把握住每周的这个时间了，来帮他减压了。那妈妈要做的可能跟他带他去玩一玩，然后跟他去逛逛街啊。对，
他现在上高一了，没有压力，因为我从暑假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到高中的难度跟初中不一样，
是
因为我大女儿已经考上大学了，我知道高中的难度。我说你能写多少算多少。
那姊妹啊，不如这样子，因为今天我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就继续的跟你联系。但是对，我们就先为你的孩子祷告压力，好不好？谢谢你。好，
那我先晚一下，占用你一分钟。
好，
你们这个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要先跟你我们先要在这边结束，我在后台跟你谈，好不好？谢谢我们的电话。今天的节目到了时间，我们明天空中辅导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